主后2009年11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管家的职分。
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今天站在你的殿中，求你来炼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越来越被你吸引，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越来越爱你。主啊，我们要将今天晚上的赞美都放在你的手上，求你来悦纳。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一起来炼净我，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献上生命，
将生命完全为你用，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主你不在，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主啊，求你炼净我，使我能够更像你。一起来，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 生，我只愿为你活。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愿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愿我们的诗歌，愿我们的敬拜，在神的面前都得到主的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虽然外面的天气很冷，但是你让我们心是火热的，也让我们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赐下你各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以温暖，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充满你的爱以及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拜敬拜在你面前成为你一个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哈。那我们从这个今年的年初开始，从哥林多前书一直看到现在已经来到哥林多后书已经将近11月哈。再过没多久的这个过几个礼拜，我们这个今年就要结束哈。那希望我们在这个今年当中，也能够从哥林多看到哥林多后书，更多前书看到哥林多后书，都能够从当中来认识保罗，从这个上帝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跟从上帝所领受的，也能够让我们从中去学习到怎么与主同行。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1节到21节。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1节到21节，很长哈。所以这个大家来看，我来念。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第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地上成为上帝的义。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不知道你当一个今天的一个基督徒，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认为你自己当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领受恩典，那你的职分是什么？很多人这个都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这个从上帝领受的这个基督徒而已。或许有人把他当作是上帝的奴仆，或者是有人把他当作是上帝的管家，我只不过是在管这个让上帝让我能够认识他，然后从我生命里面然后去管理我自己。也有人把自己认为是上帝的儿子。我想不管在哪一个职份上面都是对的，上帝也要叫我们当他的仆人，好叫我们从我们所领受的去传给别人。上帝也叫我们成为一个管家，叫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管理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管理我们自己以外，也将他所赏赐的这些恩典让我们学会管理，然后分享给众人。上帝也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这个儿子的身份，然后领受他的义。所以今天我从这个管家的身份职分来诉说，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上帝恩典以外， 也叫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去分享我们的生命。管家从中文来讲，很多人意思就是管理事务的人，或者是被聘为一个在家里面管理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前的这个华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是的世界里面，大概管家有人叫做总管也有人这个把它称为是这个管理这个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也有人把它称为这个我们家的管家这种管家，他可能不只是管某部分而已，他可能将所有事物，主人把所有的事物都交给他管，这叫总管。他也管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些这个主人所请来的工人。那今天可能这种比较少，那大部分我们在家里面请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费用或者是管理一部分这个帮忙家里事务的人，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佣人。那这个跟这个今天我们在谈管家的部分有一些不一样。管家是属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让我们管理的是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所以这个管家是管理所有的事物的一个管家的身份。这个职分不同等于只有今天的佣人的这种角色而已，是比这个佣人的角色还更大，甚至是什么，他管理的事物是更多。上帝称为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所提过的这个管家的这个故事来看。他耶稣曾对这个跟随他的人说，一个人一个管家的身份是管理家里事务的，所以如果这个管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总管这样的身份的人，他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一件小事上忠心，他在大事上他也就会忠心。他说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不义，大事上他也不义。上帝看重的是他内在里面生命所思考的那种心思跟意念。我们今天可能请的管家里面，可能我们只能够从他的某种这种行为，或者是从他的处事上认识这个人。但是今天耶稣在谈这个管家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他从内心里面所看到的，包括他的行为，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生命。所以耶稣说，倘若他在处事上面不忠心，谁能把这个事物交托给他。这个是耶稣在谈这个管家的时候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当一个管家到底他的身份，上帝所给他的职分是什么，是一个忠心又负责的人。上帝称的管家是要给他要有一个忠心跟负责。管家的职责是一个忠心跟负责人，跟有责任的人。保罗他刚刚在提到这一段的圣经节里面，他在提到过去我们从上帝领受，保罗也把这样的恩典跟这样的这样的所领受的恩典来这个传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但是哥林多教会遇到了有一些问题跟信仰上的问题，他们离开主或者是自以为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他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学会去管理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可以交账。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自我的生命的管理上要忠于上帝所交托的这个职责，不是别的。保罗提醒的乃是自我生命的管理，自我生命的行为跟行事。所以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这个哥林多前书到后书，我们不断的一再提的，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问题有许多，许许多多，包括这个吃这个食物的问题，爱餐的问题，包括信仰的问题，他们在里面分党分派，他们在教会里面自以为比别人强，自以为我比别人好的这种信仰的态度。保罗不断的提醒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天要显明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说，不是照人的判断，乃是照上帝的判断。或许我们只看到某一种外在看到的，但是内在的，保罗说有一天上帝都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 耶稣曾对他的仆人说，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是管理家的人，他按时分粮给这些人。他主人来到的时候，他看见他忠心，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忠心的管家，耶稣提醒是不是坐在人前，而是在不管你在任何时候，他都是同样的忠心跟有责任。保罗用这样的话语也提醒哥林多教会，他说有一天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有一天从我们身上所行的，成为一个仆人的角色，成为管家的角色，我们有一天要把我们所做的陈明在上帝的面前，上帝都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第二个，当一个管家的职分就是要积极，要有积极的想法。仆人不只要忠心，而且要积极。我们看约瑟的生命里面，当约瑟跟上帝同行的时候，他虽然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他虽然在这个波提法家里面当一个管家的职分，但是他的忠心跟他所行的，圣经说在上帝的眼前蒙恩，所以他所做的都在他的主人的面前得到主人的赏赐以外，他的生命里面也有神的灵与他同在，这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当一个管家的生命，不只是从自己的生命里面，从自己的行为里面所做的事情忠心以外，他也将主人所交托他的事情能够完完全全的忠心在这些事上。我们看见他被他的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所这个妻子要迷惑他，但是他拒绝，他逃跑。虽然他后来被关进监狱里面，但是他内心里面，我们看见他自我的管理的生命，跟将主人交给他的这些工作，他完完全全的忠心跟负责。虽然他遇见了困境，虽然他后来要逃跑，但是我们可以看他幕后的生命里面，从他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好的管家，是不管他在监狱里面他所行的事情，后来他当一个宰相，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些生命，他不是从内在到外在，而他的内在里面更有神与他同在，是因为他当一个管家不止忠心以外，他也是积极的，在不管他的所作跟他内心里面跟神的关系都是积极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仆人，他的角色不止忠心以外，还是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有一个水桶的这个故事，我很喜欢。他在讲这个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他说有这个两个水桶的故事。他在讲这个水桶，一个桶子是乐观，一个水桶是悲观。他说这个悲观的这个桶子啊，当他离开水井以后啊，他有一种想法，他说再也没有人的生命比我更灰暗，他说我每次满满的出去都要空空的回来，所以我的生命很悲哀很灰暗。但是这个乐观的桶子就不一样，乐观的桶子他说我每一次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虽然空空的回来，但是我比谁都还快乐，因为他要回来做什么？回来要填满他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出去是满满的出去是空空的，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想法在面对我们的生活，在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一个乐观的统治，他每一次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他很快乐，他说没有人的生命比我更快乐，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再一次跟什么？再一次跟这个井连接。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或许会从上帝领受出去的时候会空空的，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生命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挫折，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空空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这水桶回到这个井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它是满满的又出去，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面对，从信仰里面去面对，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生命。或许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会像这个悲观的童子说，没有人比我的生命更灰暗，因为你用自己的想法跟用自己的思考在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可能会像这下面的几句话所说的，我们会说，世界走开，我所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我不想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想要用我自己的人生，用我自己的想法去面对我的人生。或许你会像另外一句话说的，怎么雨滴不断的打在我的头上，很悲观的想法是，好像我每次都遇到挫折，好像每次都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不断的滴在我头上，这是比较悲观的思考。或者还有一种是很自我中心的想法，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也是另外一种生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你怎么去面对它？有人会说，哇，多美的早晨，你有没有欣赏过很美的早晨？还是我每天起床的时候要去上班，哇，又是这么多车子，又要面对这个一天，又要面对这么多的事物，你就开始烦恼你的一天。你有没有去欣赏上帝所在你的生命当中所给你的，所遇见每一件事情，所给你的每一天？还是你只不过在埋怨，为什么这雨滴总是滴到我，世界走开，好烦哦，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生命由我决定的自我中心的思考。还是欣赏上帝所给你的每一天，多美的早晨，上帝所给你面对每一个人，上帝所给你面对每一件事物，你用什么角度来欣赏这件事情，来面对它？我们当一个人的角色，或者当一个仆人的角色，当一个管家的角色，今天我们只不过是要再一次来交账，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所经营的不是为我们的利益，是为神的利益。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工作得到利益，是成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今天做生意得到的利益，成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生命的利益，不是得到我们生的利益，是要让神的国得到利益。因为你有一天你的生命要回去交账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你从上帝领受，你也要交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给你这个角色，上帝所给你的这个生命，是要叫你在这里荣耀上帝。就如同耶稣所说的这个一个主人要交给他，要出门的时候交给他的仆人，一个交5000，一个交2000，一个交1000。他说，当回来的时候我要跟你们结账。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领5000的人说，主人，你把交托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主人对他说什么？对他说，好又忠心的仆人。这个2000的又用他所得的，对他所有的去赚了2000。主人也跟他同样说同样的话，他说，好又忠心的仆人。第三个，那个1000的来，他说，主人，因为这个我知道你很严厉，所以我把你给我的钱我把它埋在地里哈，现在我把它挖出来还给你。他只不过是把原来的交回去给主人，可是这个主人却很严厉对他说，把它拿过来给那有的，然后把它赶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如同这样的生命，我们从上帝领受生命，我们有一天要回去交账。我们用什么样的生命去还给神？神叫我们从他领受生命，是要叫我们去荣耀他的名。我们今天领受了认识了耶稣基督，或者说好苦哦，为什么这个我要领受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你会知道，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是丰盛的，没有惧怕的。或许你说主人很严厉，但是 我们从他领受的比我们拥有的更多。第三个，一个仆人啊，这个管家的啊角色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考。当一个人他不会有一个拥有正确的态度，在箴言里面他告诉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七种原罪，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贪婪，一个是邪啊淫邪、嫉妒、愤怒、贪食跟懒惰，这个都是态度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七大原罪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控诉着我们，在束缚着我们，我们的灵性也会因为这些束缚在影响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态度，不能被这些所捆绑。当我们被这些啊这个原罪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出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会活在一种罪里面。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我们大概都很熟。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个大儿子的角色是什么？看起来他很乖巧，看起来他很顺服，他愿意跟父亲一起工作。这个小儿子的角色呢，是非常的叛逆，然后选择寻找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看了一半，你就会发现，我们以为大儿子的角色很重要，我们以为大儿子很顺服，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宰牛，给他穿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鞋以后，这个大儿子就变了，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改变他的态度，他生气对他的父亲说，为什么这个我跟你这么久，我这么认真的服侍，为什么没有给我同等的这样地位？你们发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他开始在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大儿子很愤怒，然后控诉他的弟弟，毁谤他的弟弟，他的态度都跑出来了。原来他好像很顺服，可是渐渐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他内心里面被罪所捆绑，他没有接纳一个愿意悔改的弟弟，他在他的父亲面前控诉他的弟弟，他花你那么多钱，他跟娼妓吞了你的财产，他回来你就接纳他，他开始控诉他的弟弟，他的内心里面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不再是顺服，他是怨恨，他自我骄傲，我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今天我没有跟这个悔改的弟弟得到同等的地位？其实他拥有，但是他忘记了。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重新思考的，什么是一个仆人的正确的态度，什么是一个管家的正确态度，是当我们啊，从我们所领受到的，从我们生命里面所得到的，我们都可以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当这个外在的事物有很多这种变化的时候，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一个仆人或者是一个管家，他应有态度是行事正确，神一定与你同行。第二个，看别人比自己还强。第三个，也要顾及他人的利益。我们不是只有在神里面享受我们所拥有的恩典，或许我们就会觉得我应该拥有，而别人不该拥有。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觉得那些都是我的，这小儿子回来可能要还要跟我分这个我所拥有的。第四个，要有正确的态度，是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只不过是被差遣在这个世上与神同工，然后服侍上帝。第五个，要有纯基督的态度，不贪权，要虚己，存心顺服，要按着旨意，上帝的旨意来行。 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早就拥有了这些所有的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周围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不然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开始控诉这个小儿子，我们就会落在罪里面，我们就会像这个小儿子大儿子一样开始从内心里面来埋怨上帝，而忘记了你原来拥有的这个职分跟你所可以享受的职分。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和好，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和好，他已经赐下了那美好的真理，让我们与上帝连结，我们都从他领受了这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再以外貌取人，而是我们享受在他复活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与神同工，存着谦卑的心，让神来转变这个世界。所以他也说，告诉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工。虽然你的外在不变，但是你的内心里面要日日更新，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让我们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改变。那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可能就会像这大儿子态度一样，会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以为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个所有的特权，外在看起来很认真很诚恳，但是内心里面却让怨恨，却让嫉妒来束缚我们的心。第二个，当我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却是一个很难跟人相处的人。耶稣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他也要叫我们与人和好。虽然看起来是个忠心的管家，或许你用你自我的生命在活着，你就看见我跟别人跟你很难相处。第三个，当一个忠心的管家，虽然有主人给我们的权柄，但是我们不快乐不自由，因为我们只看重我们的权力，跟看重为什么我可以他也可以，我们只看重自己的权力，以为我们是最好的主中那个管家，而忘记了其实上帝所拣选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好的管家。所以一个错误的人生态度会让我们失去上帝的祝福，使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所以当我们生命要成为管家的时候，不只要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也要让我们生命当中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领受他的恩典。第四个，用祝福让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被祝福的生命。一个负面的话会摧毁一个人，当我们常常说消极的话的时候，你不可能期望他回过头来期待这个人得到祝福，因为你已经什么，从你内心里面不愿意祝福这个人。当你说消极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在对这个人产生了一个负面的想法。当上帝把你摆在不管你的职场在学校里面，你要开始有信心的向人宣告这是一个受祝福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同时有你的存在，也是上帝祝福的地方。因为你在这里，也让上帝的祝福因着你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不论你在你的职场你在学校，都成为一个被祝福的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时代，人们都很清楚就是祝福的力量。当家中的长辈要离世以前，他会聚集所有的孩子在这个家中为他们一一祝福，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跟充满了祝福。这不只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从圣灵从上帝来的力量的祝福。它不是只有一个单单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包括从上帝来的祝福。所以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你在哪一个职场，不管你在哪一个学校，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让你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反过来思考，当你觉得这个只有我能够得到祝福，别人都不能得到祝福的时候，那种咒诅相对的也会临到这个地方，因为你不愿意这个地方受到祝福。你想说，哦，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是的，当你从神领受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当你从神领受这样的祝福的时候，其实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的话一出的时候，就带着神的力量，就带着上帝所给你的力量，用祝福的话去祝福你的生命，去祝福周围的人的生命，祝福你所在的地方，让这些地方都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因为保罗他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虽然像一个管家的身份要尽忠职守以外，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态度里面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保罗说，上帝不知道哪一天来，上帝不知道哪一天来，我们每那一天就要交账在神的面前。最近有学生跟我提议说，老师你要不要去看那个2012齁，这个世界末日是不是跟圣经所讲的一样齁？我说好，我会去看齁，这个是不是跟圣经一样齁？他说啊，真的是这个2012年这个就要世界末日吗齁？我说搞不好今天就世界末日了，不用等到那个时候齁。保罗提醒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在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时候要跟神交账，也让我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是带着忠心，也带着祝福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也让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好的管家，让我们的生命哪一天要跟神交账的时候，让我们让神说，好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与我一起享受天国的喜乐。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到，但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从上帝领受祝福，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忠心跟负责，也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得着了也期待别人能够享受上帝的国度，不像这个大儿子的态度，当他得着以后他就不愿意跟他弟弟分享，他就开始控诉这些人。也让我们的国度里面真的是看见神的国度，让我们的眼光跟神一样，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祝福你，也能够祝福周围的人。一起来另外唱一首诗歌，叫做侍奉你最甘甜。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侍奉神是甘甜还是痛苦。有人跟我说，牧师你好忙哦，一到五在学校，然后礼拜六要去教会，后你好忙哦。我说如果在神的面前如果可以让神欢喜，我觉得忙都无所谓哈。但是最害怕的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到那一天的最后一天，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交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痛苦的时候。这首诗歌叫侍奉你最甘甜。他说当我们再次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也看见神丰盛的恩典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说虽然我们的前面有困难，但是你却与我们相随，也让我们知道生命里面侍奉主是甘甜的。用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再次聚集你宝座前，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前方路虽有困难，你却相随。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当我们再次聚集你宝座前，看见你丰盛恩典不曾断绝，前方路虽有困难，你却相随。我知道是奉你最甘甜。我要扬声赞美你奇妙作为，你好似不曾与我相隔遥远。我要坚定地赞美，再次奉献，因你必
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宝座前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从你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通过耶稣基督已经让那最好的已经赐给我们，也叫我们能够领受你那永远的国度。但是主，我们有些时候在生命的路程上，当我们遇见困难，当我们遇见挫折，我们就开始转变我们的态度。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看见你那永远的国度，跟你所赏赐丰盛的恩典，能够叫我们与人来分享这些你所赏赐那丰盛的恩典。我们已经从你得到那丰盛的恩典，也叫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彰显你的荣耀，让世人能够因此而愿意来分享，来认识你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将你的好处分享给我们，你不曾远离我们，因为你常常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你要离世的时候也曾对我们说，你将求父赐下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恩典，也叫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心让你的圣灵常住，常常对我们说话，可以认识你的恩典，也叫我们从你领受这些恩典以后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不论是在我们的处事上能够忠心于你，也叫在我们的处事上面，我们的思想上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叫我们所行的真能从你领受祝福，也叫我们所领受这些祝福能够去祝福我们周遭的人，让这个世界从你的国度，就如同你教导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愿你的国度降临，也让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所领受的真能够去彰显的名，就你的国度要彰显在这个世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也通过你的仆人保罗的分享当中，让我们认识你真正的恩典。谢谢你赐下那美好给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聚会完全摆在你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请安》，互相请安。
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和华你眼光高，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和华他的眼光高。
来领受他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带领，以及让他的恩典不断的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生命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直到永永远远，阿们。